之声 FM 九五点九。即马即个时段是每礼拜三暗的七点到九点的《一世代的天空》，由台地文教基金会的志工。我是闪亮的小螺丝钉，
我是动感光波，
阮联合主持。今仔日是2024年五月五号，应该是讲五月七五对无？
是，无唔对。
嗯
嗯，好啊，唔知各位听众朋友。前一阵啊，有看电视无？阿尊公，你有看电视啊？看到迄 Cinemax 电影台，即台是专门拢咧播电影啊 ，Cinemax 电影台。然后可能你有看到一个传记的史诗电影，叫做《希特勒传》。
嘿，对，是无能片，它有上下集的一部电影。
对，没错。然后。这部片是4个小时，然后它是用史诗的方式来做，就是以希特勒他生平为题材的一篇这个长篇的巨作。那我们在看了这个电影之后啊，就会回想，就会想到那个时候的一些时代背景，然后罗西跟我啊都开始搁找资料啊。
无唔对，所以阮就阁去网络啊，阁图书馆借一寡册来看。
对，就是要看讲，迄个时代是安那希特勒之类人，会有希特勒这个人物的产生，因为人讲时势造英雄嘛。啊，不过希特勒唔是英雄，是独裁者。
他应该是很受争议的一个人物。
对，有人说他好，有人说他不好。那像德国他们现在回想到那一段历史，可能也是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这样子。然后我知道有些德国人现在可能就是有些人现在不愿意不愿意谈到那一段历史，他们觉得那一段历史是德国整个发展史当中的一个污点，这样子。就像有些中国人他不愿意谈到文革那个时期的历史一样，但是有些德国人会觉得说，他以希特勒这个因为希特勒宣扬说日耳曼民族是全世界最优秀的种族，那有些德国人会以希特勒的这个论点为荣，这样子。
对，其实啊，在德国人的想法里面，他们感觉希特勒是一个天才，但是他也是一个狂人，也可以说是一个异常的人，是一个笑的这样。
罗西，你今天去图书馆找了很多资料吗？你要不要进一步就是跟大家讲介绍一下希特勒这个人的一些这个生平，就是啊，他为什么他从小在哪里长大的啊？好，我来讲吼，希特勒这个人啊，他是伫咧1889年的时阵出生在奥地利，然后一个海关文职人员的家庭里面。那奥地利这个国家呢，它是使用德国话，所以希特勒他懂德国话。那在希特勒他在24岁的时候必须去参军嘛，但是身为奥国男性公民的他却拒绝加入奥军，拒绝当奥国兵这样子。然后他为了逃避兵役，在就是从奥国迁居到德国的慕尼黑定居。那他25岁的时候就加入了这个德国军。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勇敢的作战，那在战争中他受伤嘛，德国政府为了表扬他的英勇行为就给了他一枚十字勋章。对，然后在30岁的时候希特勒加入了一个德国劳工党，变成德国劳工党的新政治团体，就是一个新的这个政党就对了。然后很神奇的他就很快的得到其他党员的支持跟信任这样子。那他在32岁的时候已经变成德国劳工党的党主席，那他重组德国劳工党，把它改为国社党。国社党就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然后简称纳粹党。 那34岁的时候，他就策动政变，尝试推翻威玛共和国。然后，历史称这段时期的政变叫做“啤酒间叛变”。
什么意思？就是啤酒间叛变就 对。
我在想，可能是他们在啤酒间密谋这个叛变吧。
嗯，
对。然后，可是这次的政变没有成功，他就被德国政府拘捕入狱，然后判刑5年这样子。那他在入狱中啊，他就是出了一本《我的奋斗》这本书。那罗西手上就是有接到《我的奋斗》这本书这样子。那等会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书里面的一点点内容。然后他这本书提到说，日耳曼人就是德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应该统治其他的种族。那他做了9个月之后就获得了释放。那在41岁的时候，希特勒向德国人承诺解决德国当时面对的问题，以及废除凡尔赛条约。那我们有学过历史，就是知道说凡尔赛条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个条约嘛。那这个条约好像就是有谈到一些德国的领土的问题之类的。对，然后这个条约啊，因为今天时间很赶，来不及查。对，就是让大家知道说这个条约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所成立的条约。那如果说听众朋友知道这个条约的内容，欢迎 call in 进来跟我们讲哦。然后他因为做了这个承诺，所以他争取了更多民众的支持，然后在1930年的选举中赢得许多德国人的票，然后也为这个政党获得了107席的国会席次。那他们的总席次是600席，所以他们成为了德国这个国会的第二大党。那在43岁的时候，希特勒他成为国会中政党的党魁。那44岁的时候，他被委任为德国首相，他开始重整军备以及迫害犹太人。那在1934年的时候，德国的新登堡总统去世，那希特勒他就出任德国威玛共和国的总统。1936年的时候，希特勒他废除了共和国，而且开始使用集权统治德国，成为第三帝国元首。那他向外扩张，用武力占领莱茵河一带。那1938年他违反了凡尔赛条约，在1938年的时候侵占了奥地利，并且在同年的10月占了捷克的苏台德区。那11月的时候，纳粹分子攻击犹太人，逼迫他们离开。那他在1939年3月征服整个捷克。然后后来他在1939年9月1号入侵波兰。那这次的行动展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一年多来，他打了很多场的胜战，然后统治了大部分的西欧国家，英国除外的西欧国家他都统治了大部分这样子。那在52岁的时候，希特勒他决定进攻苏联，但是他的命运跟拿破仑一样，就是在攻打苏联的时候失败。大家都知道拿破仑是在攻打苏联的时候他实施的是焦土政策，
是俄国他们实施的是焦土
政策。俄国实施焦土政策。
对，而且在拿破仑攻打俄国那边的时候呢，因为刚好是很冷的冬季，
没错，
拿破仑就法国人他们没有办法适应俄国那边那么恶劣的气候，
而且就是整个支援线啊就是拖得很长。因为大家都知道苏俄地很大，然后拿破仑在攻打的时候就是拖得越长，后勤补给越困难。然后而且苏俄他们又实施焦土政策，就是他们过的地方就把那些土地给烧掉。
应该是说如果俄国他们觉得他们地被输啊，他们就把他们留在那边的物资啦，收为物件全部放回收掉。拿破仑他们即使是赢了也没办法给他们这些物资去用。
然后又刚好又是很难寒冷的冬天，
对，
所以他们的队伍就是因为这样子而失败。那同样的，希特勒他也是面临到这样子的问题，然后所以这就是德国从盛转衰的一个转捩点这样子。那在这一年的时候啊，德国推行灭绝犹太人，就是他在导致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年的时候有600万犹太人被杀。大家都知道犹太人那时候本来在德国那边有600多万的犹太人，结果几年的时间只剩下6万人，只剩下6万的犹太人，有600万的犹太人被杀掉。
嗯哼。
然后1943年墨索里尼被推翻，然后希特勒便独立对抗盟军。1945年56岁的希特勒也是他生存的最后一年，希特勒他没有办法抵抗盟军的进攻，所以在1945年4月30日进攻柏林，就是柏林被攻陷前，希特勒他就自杀身亡，这样子，这就是希特勒的简史。
嗯，那动感你刚才报告了这么多，重点是你在看完《希特勒传》那部电影之后，是怎你会想要入去了解希特勒这个人，然后还有他身边的事情？
因为啊，我在看到这个希特勒他在成为他们纳粹党的党魁之后，然后因为他想要，那时候辛登堡总统他很老了，然后他想要向辛登堡总统要求他要做首相一职嘛，辛登堡总统他想要向辛登堡总统要求说他要做总理一职，可是因为辛登堡总统知道希特勒这个人的个性，所以他就跟他说，跟他说总理必须是别党的人来担任，但是你可以做副总理。然后希特勒他不甘愿，他说不行，他不要，所以他就发动他们的纳粹党在国会里面倒戈这样子。然后没他们德国，那我看那部影片是说倒戈一次就要重选，然后所以纳粹党的其次就越来越大，然后最后纳粹党就变成国会的第一大党这样子。然后最后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现象，使得说辛登堡最后就把这个总理的职位让希特勒去做，然后希特勒拿到总理的职位之后，他就开始了一连串很恐怖的那些政策这样子。然后辛登堡去世的时候，他顺理成章成了总统，对，
总理，
成了总统，辛登堡是总统。
嗯，
对，然后就开始大肆的什么摧残啊犹太人，还有就是人民不可以有任何的自由这一类的。然后就觉得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不愿意屈居第二，一定要做总统，让我想到某人宋叉叉。
哎，动感力他都有讲到，就是希特勒是在43岁时当总理嘛，吼。嗯，嘿，其实啊，严格的讲，希特勒他应该是算一个德裔的奥地利人。
德裔奥地利人，
嘿，因为他是在奥地利那边长大出生的嘛，吼。
嗯，对，没错。
啊，还有在他被选为总理的前一年呐、啊。的前一年哦，在他42岁时阵，他才拿到德国的国籍。
嗯哼，
对啊，照理说，希特勒已经43岁，年纪很轻嘛，而且一个不是德国人的身份，甚至他连中等教育都没有接受的程度，就变成了总理，是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嗯
嗯，但是我感觉讲到希特勒，大家诶，你想要了解应该是关于他屠杀犹太人的这个部分。
嗯
嗯。为什么他会想要这么用这么多的方法去屠杀这些犹太人？对，
其实哈，我今天找到的资料啊，其实希特勒为什么这么仇恨犹太人，我们听到的有很多种的说法哈。那其中我找到了这个资料，他讲了一个说法，但是这个说法并没有被验证哈，就是说啊，这个说法是说。因为年轻的时候希特勒他就是感染梅毒嘛，那梅毒第三期的症状就是非理性、无责任感、言行过度放纵而不自觉，这些症状都反映在希特勒身上。那 那年轻的时候他感染上梅毒，然后可能是因为没有及早治疗，然后他爬上权力顶端之后又因为螺旋体病毒蔓延全身而无力治疗。那据说希特勒晚年胡言乱语应该是他的大脑皮质受损导致神经全面麻痹所引起这样子。然后有人认为啊，希特勒他之所以会反犹太是因为对于犹太妓女汉娜的仇恨，因为据说当年跟希特勒同住的青年男子，他们回忆说他就是那些青年男子先后都跟妓女汉娜交易过啊，后来都有侦测出病毒反应。对，然后可能是因为希特勒跟这位妓女也有交易过，所以感染梅毒，这是一种说法。然后刚好他又是犹太人，对，然后但是这种说法有漏洞，因为一来我们无法证实说希特勒只有那么一次的招妓经验，然后二来是说希特勒仇恨犹太人的时候不见得他知道他自己已经得了梅毒，对，所以这是一种说法啦。然后那柳希你这边还有另外一种说法，那你要不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我查到的资料有三种说法吼，有种说法就是讲，伫个希特勒伊三十岁咧做兵的时阵，因为伫个听演讲的时阵，他接触到了反犹太主义的洗脑。
嗯，
嘿，可能迄当阵那希特勒伊无明辨是非的能力吧，伊敢那接受到一面都是反犹太，所以伊迄当阵的就讨厌犹太人呢、嗯。另外一个说法是讲，因为你感觉犹太人一直是一个很狡猾的民族，因为当初那犹太人，在希特勒伊阿未偷压犹太人进前啊，犹太人是会当讲在官场就侪人诶，然后
他们很会做生意，
对，然后书记嘛是因咧做诶，商界嘛是拢犹太人，所以的就偷压犹太人诶，啊，个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讲，因为第一摆诶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因拍输啊，希特勒伊就感觉讲，这应该是伫后方，就是非战线这边诶犹太人，啊，够那些反战分子他们的原因，所以德国才会打输、
嗯，
所以他就会因此他开始仇恨犹太人这样子。
对，
那我们刚刚讲了几寡咱收集到的资料，那到底希特勒他是仇恨犹太人到怎样的程度呢？可不可以讲一下那个他用什么方法去仇害他们？比如说集中营里面啊？
哦，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两部电影哈？一部电影叫做《辛德勒的名单》，那另外一部电影叫做《美丽人生》。那其中《美丽人生》就是很具体的描述集中营里面的生活。那个爸爸，因为爸爸是犹太，男主角是犹太人，那他有个小孩子嘛，然后就是有一天他们就被抓进这个集中营里面。
那一个集中营是当时德国熊多阿姐的集中营，叫做
波兰，那个集中营是在位于波兰，叫做奥辛维兹集中营。
哦啊，我这本册翻译是叫做奥斯比茨，
对。然后那一部电影《美丽人生》描述的是犹太集中营里面的生活这样子。然后另外像辛德勒的名单啊，辛德勒他在这里要先跟大家解释一下，辛德勒跟希特勒不是同一个人，因为很多人一听到像柳希一听到辛德勒的名单就一直以为是希特勒本人，其实不是齁。
因为我就是辛德勒和希特勒跟他是音译的差别。
没有，辛德勒他是德国的一个商人，那他主要是在生产那时候战时的一些军用品，所以他那时候正是所谓的发战争财，对，没错。然后他，因为他这个电影就是描述从一开始他的心态是为了发战争财，而到最后他为了没有多救几个犹太人而很自责，那你可以看到这个转折点。那这部电影是史蒂芬·史皮伯他所导演的，那他的特色就是黑白片，他是大胆的采用黑白片来描述辛德勒的营救犹太人的一些过程。对，
动感力他都说因为一开始是为了要赚钱为目的嘛，那为什么会变成要去救犹太人？
因为他就是他 任用了一位犹太人做他的经理。对，然后大家都知道犹太人很会很有生意头脑嘛，然后刚好这位被他任用的犹太人也对他很效忠。然后因为大家都知道在那个时候德国非常仇视犹太人的情况下，他们会把犹太人给阶级化，把犹太人分为有用的人跟没有用的人。然后这位经理他的任务就是去寻找有用的犹太人，因为那个时候在辛德勒的工厂，他有要盖一个新工厂，然后来产生军用。哎，对，我刚刚讲辛德勒还是希特勒？
辛德勒。嘿，
我们现在是在讲商人哦。嗯，那个辛德勒，他就是盖了这个新的工厂，然后他需要人力来做事情。那当时好像德国的任用德国人的话，薪水是比较高，然后再接下来就是任用波兰人。任用波兰人也是要薪水的，然后再更刺激一点就是任用犹太人，
最下层的是犹太人的丢啊。
因为你任用犹太人的时候，反正他的钱都是会被一些德国军官给拿去的，
所以就给
就
些
你只要跟德国
犹太人少钱，
对，你 可以说几乎是不用钱的，然后你只要跟德国军官
搞好关系，
对，搞好关系这样就可以了。然后他任用这些犹太人，然后犹太人也会很感激他，因为这些犹太人会因为他是有用的犹太人而不用就是免于一死这样子。然后这位辛德勒他所任用的这位犹太经理啊，他的任务就是到处去寻找这些有用的犹太人这样子，然后帮他找了很多。然后甚至这位犹太经理他就是进入了一个集中营，然后去里面到处去寻找有用的犹太人，然后辛德勒都会跟他在门口，就是会跟他讲话这样子，就是集中营的大门口。那当然这些守卫不知道这个经理是跟辛德勒讲什么啊，然后他们会想要靠近嘛，对不对？然后可是那个经理很聪明，他在走出来的时候就一边抓头，然后在那个时代狮子都是撒泼一种啊，很盛行，然后大家都没想要让自己身上有撒泼，所以那些德国军官啊看到那个经理在抓头，他就不会去靠近，然后自然就不会听到他跟辛德勒在讲什么。然后所以每次辛德勒去看这个经理的时候，经理就提供一些名单给这位辛德勒，然后辛德勒就是想办法把他们找出来去他的工厂工作这样子。
嗯哼嗯哼，
对。然后最后因为辛德勒他有个德国军官嘛，他们是好朋友这样子。然后有一天这个德国军官就说，哦，明天呢很多很多的犹太人就要被送到波兰的奥辛维兹集中营，那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集中营吼。然后当然里面也有一些什么，就是叫小孩子进去洗澡室，就是进去消毒洗澡，其实放的是毒气啊，要毒死他们之类的这种行为。然后辛德勒知道的时候，知道这个他们要抓这么多犹太人进去这个集中营之后，他就开始列名单，就觉得说他工厂里面的人只要是他工厂里面的人，他就赶快把名单列起来，或者是甚至是这位德国军官的这个女仆人，他也把他列进来。对，然后就是要把他们救到，好像是救到捷克去，捷克是辛德勒的家乡，要救到那边去。然后在那边另外在他那个辛德勒的说法是，他在那边要盖一个工厂，需要这些人过去那边工作，所以他就把这个名单给列好之后，然后就把他所列的1000多人接近2000人给送走。那其中分为男生女生，那男生一辆火车，女生一辆火车。结果辛德勒在目的地等的时候，男生的火车到了，女生的火车被误送到奥辛维兹集中营，
误不死。
对，没错。然后他知道之后，就赶快辛德勒就赶快奔波，赶快去要把他们救回来这样子。然后那些女生到那边之后，就开始头发就被全部都被剪掉，就是开始那种生活啊。然后不过还好，辛德勒赶快把他们救回来了。然后大家都以为说，哎，辛德勒在那带他们到捷克之后就开始生产他的军用东西嘛，对不对？其实并没有吼，他到那边之后啊，他就是花很多的钱去买其他的军用品，然后送到德国去，然后他就是在这个新的工厂养这1000多快到2000的犹太人，他就是供养他们生活。然后7个月后德国战败了，然后辛德勒就成为战俘这样子。 对，可是最后辛德勒成为投降的那一天啊，德国投降那一天，辛德勒就必须要回去德国嘛，然后他那些犹太人在送别辛德勒的时候，辛德勒就很难过，他就觉得说其实他如果车子卖掉，他可以多救2到3名犹太人，那他身上的一个黄金徽章卖掉，他就又可以多救一名犹太人，然后他就很难过，说他为什么没有多救几个犹太人这样子，因为那时候犹太人已经死了600万人了，对，没错。然后所以这部影片就主要是在讲辛德勒救犹太人的过程，以及犹太人为何被如此的仇视。
嗯哼哼，哎，像动感力他都要一直讲个犹太人，其实我有去。我去查过吼，在英语里面，因为我会记得咱咧看迄部《辛德勒》的名单的时阵，因犹太人伊是讲 juice，
对，
啊
不
过不
是果汁的 juice，
嘿，是 judas， 嘿，啊不过其实我去查，在英语里面啊 ，juice 指的是犹大，嘿，犹大都是。出卖耶稣基督的那个犹大，所以一般人家讲到犹大的话，像日本人口中的犹太人，常常会被人家误以为是这个背叛耶稣的犹大这样子，所以他们日本人所谓的 Jews 是不好的，出卖朋友或出卖别人的人这样子。那在英语里面呢，犹太人应该是 Jew， 应该是 Jew 才对。嘿，啊，不过我想讲，哎，奇怪，咱咧看迄辛德勒的名单，奈按那个称呼吼？
不晓得。
那动感球力他都按那讲，他们要怎么辨别说谁是犹太人，谁是雅利安民族的人？
他们那时候就是雅利安民族的人，
雅利安民族的人都是日耳曼民族，就是 Deutsch 德国人。
对，犹太人的话，他们必须在手臂上绑一条。就是袋子以辨别，然后雅利安民族的人就是别那个辛德勒发明的那个有点像万字的那个符号那个徽章，
对
对，
就是犹太人他们会别一个由三角形所交互组成的所谓一个大卫之星，那个是他们的，那是他们犹太民族统一的象征。
犹太民族统一的象征，
对，所以他们就规定说所有的 Jews 都要带这种。大卫之心在身上，对对对。像咱头拄啊讲到集中营嘛，啊讲到犹太人，安尼咱即马定义清楚啊，好，咱即马会当开始来讲迄集中营内底生活啊。像伫个美丽世界、
美丽人生、
美丽人生内底，其实啦，它主要的情节虽然伊是一个很。蛮悲惨的事情，暗哥伊是用很幽默的方式，因为这个爸爸伊无想要害因囝知影讲，他们犹太人就是被如此的
对待、
阶级化。我还记得迄当阵，他爸爸跟他儿子还没有被抓进来的时候，伊伫外口的商店遐，因囝看到一个标语，就是德国犹太人与狗不准进入此商店，因为迄间商店是
德国人
开的。啊！因家就问因爸爸讲啥呐？因爸爸就讲，因为伊无介意犹太人，啊个狗啊，安尼你无介意啥物？我回去嘛，伫个人的商店打劫吼。啊，因家就讲，我不喜欢蜘蛛，还有意大利人。因爸爸讲好，安尼咱回去就甲这打劫门口叫伊卖哩吧。所以伊是等于是一个黑色的幽默喜剧，因为伊无想要害因家知影这个世界是这么的残酷，这样子，啊，不过其实伫奥斯佩兹内底啊，
好，没关系，奥辛维兹，奥斯维兹，
在里面的时候啊，其实他们过的集中营的生活都、就是，譬如讲，因1500个人去人关伫一个临时收容所内底，啊，因内底眠床是有三层，
对，三层，
嘿，然后每个床都各睡12个人。嘿，不是很大床哦，对，就小小的这样子。你家的眠床拢做个就粗糙诶，那总共有人的体重太过量的话，骨也成了像的 bunky 的 day 落来。那这样子的话，一直压下来，睡在下面的人都会像压到，就会肋骨断掉或者是腿断掉，过了这种生活。 啊，这一床十二个人呢、啊，他们只有给两个或三个的毛毯。
嗯哼，
啊，这个时候大家就不得不为了争夺毛毯，底下经常打架这样子。嗯哼，啊，还有就是，因常常底下，譬如讲半夜两点的时阵，会叫人叫去外口。哇靠排队、
嗯、
那1500个人全部都要排在营房的前面，因为营房是很寒很寒的天气嘛，而且大家穿的是那种衣服是很长的，等到脚踝的那种衬裙，只有穿一件而已，所以他们觉得在半夜起床然后在冰天雪地里面排队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嗯、对，因为德国人他们没感觉犹太人是人、
嗯，
像希特勒伊家己都讲过一句话，讲这世界上只有创造者、保持者和破坏者三种人。那他们雅利安民族就是属于创造者。
嗯、
对对对对。过来都是伫诶，在他们规定那些犹太人起来之后，每个人都要脱光衣服，用冷水去擦身体，目的都是要把黑纱布啊，甲去掉。然后会有人去检查这些犹太人身上还有没有纱布，因为会这些狮子他们会传染风寒。
嗯哼。
好，过来就是，譬如讲排队的时阵，都人会去检查遐犹太人因的脸上有没有伤口，
嗯、
因为那尊公有伤口，那个人就会被立刻送到火葬场。对对对，所以他都动感在讲，迄个犹太经理他要去跟。辛德勒讲话的时候他都会一直抓头，
对
对，假装他身上有狮子这样子。像他们在集中营里面啊，他们早餐只喝一点点的咖啡而、
嗯、
然后中餐是11点或12点才吃、
嗯、
但是只会吃很少很少的面包跟一点点的奶油，还有一点点像是果冻之类的东西。
对，所以那个时候集中营里面的犹太人他们都处于那种干尸状态，每个人就是很瘦。我记得之前我说到 Mail 就是那个 Mail 就是把那个这个集中奥西维兹集中营里面的一些状况就是记录照片，然后他就有人就传给大家看这样子。我就看到里面他们真的是瘦到非常非常的瘦，皮包骨，就真的是活着的干尸，哎，就是很多人都是这样饿死的。对，
嗯，而且啊，因在集中营内底啊、
嗯，
他们不可以就是没事做提在遐营营啊，因为他们要一直大量的工作，
对，
这样才是有用的人。
没错，像在辛德勒的名单里面，然后有一个镜头就是辛德勒他早上起床，他在从他的房间的阳台这样子看出去，因为刚好紧邻他的工厂嘛，然后他就用那个枪上面不是有望远镜嘛，就开始在那边看寻他们，然后看到有人停下来坐在那边休息，他就马上一枪打死。然后
辛德勒还是希特勒？
辛德勒，他早期的时候啦，
哦，
对，然后很旁边的人听到枪声还有看到那个人被打死之后就开始辛勤的工作，因为他那个时候他是以赚钱为目的，所以他就说我不是养犹太人在那边偷懒的。
嗯哼，
对 对, 對，这是早期时候的事情
哦。然后这边够讲的就是讲他们，那他要讲到午餐嘛，那他们晚餐只有吃一点点泥状的东西、
嗯、
就应该是类似像马铃薯一块物件，可是只有汤啊底一点点嘛，尔无讲就济，大概要分来食呢、
嗯。
啊，伫诶迄个时阵啊，大概拢会就是讲，即、這个食物内底是毋是掺有化学物质？因为因发现讲，因提供的这物件以后啊，因的月经拢会停止。
女性的话，月经会停止。
对，女性的话，月经会停止。啊，毋过其实啊，是有人事后去调查。
嗯，
话很公应该有可能是因为精神紧张，还有营养不良
哦，导致荷尔蒙失调。
对对 对，因为像男性的收容者，因嘛爱失去性欲这一方面的。
嗯
哼哼。那还有就是，如果啊，在这个收容所里面下刚好下雨的话、啊，他们就要即使在晚上也要大家排队，然后手里拿着水壶去接水这样子。
为什么要喝吗？还是
因为在漏水？然后在他们不能睡觉被叫起来接水的同时，可能又会有医生随时进来检查他们，叫他们把衣服脱掉给他们检查。
嗯，
那这个检查的目的都是 要检查讲像是像看起来修缮应该是袂当用啊无用的人
哦，然后就要把他抓去，
对对对，就会开始哎、欸、有用的健康情形良好的站在左边，不好的人在右边，啊右边的人就要被送去烧死这样子，嗯、对对 对，他们是过了这种生活，
对哇好惨，
对啊，够的是。像就有一个少女，她就曾经偷偷跑到围墙边去捡因朋友蛋里白的食物，啊，不过因的迄围墙啊拢有通电，所以那个少女就很像被钉在十字架上那种感觉，被电死。对，他们在这个集中营里面就是过着吃的很少，然后什么条件情况都不好的情况下，然后又大量工作。
嗯哼，
对，因为那时候的德国人是觉得说要把犹太人用到最后的价值都要全部利用完，才
要
让他
榨干，
对，才要让他去
对
go to die 这样子。
对对对
对吧、
啊？哇，这时候我刚刚听你这样讲，我就想到还好现在是阿扁总统当选，如果是另外那两个当选的话，然后到时候台湾跟中国统一了，那是不是在西藏也盖了一个这样的集中营呢？就有恐怖。
没，我是想到说你刚才说阶级化嘛，因为一度开始他们来台湾的时候，他们也是把人阶级化，
对，他们把人阶级化。
上次王老师有说到说、嗯、
说我那段时候的状况就是外省人是第一顶好的，嗯，
然后过来的是，像咱家的台湾人、
好多人、
平埔族人啊，各上的卡都是遐的
原
住民，
对，对，所以，嗯，怎么讲？好像这种集权统治的人，集权喜欢用集权方法来统治人的人，他们都喜欢把人阶级化，因为这样方便于统治。
没错，
对。
好，安尼咱即马先讲到遮，咱听一个音乐休困者，
随便放一首。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您收听的是每礼拜三下午七点到九点的一世代天空，由台地文教基金会我动感广播还有闪亮的小螺丝钉联合主持。
好，咱今仔日的主题是电影，电影里底希特勒。嘿，咱头拄仔讲完讲伫个即个集中营里底情形嘛，啊，咱即马就来讲遐个伫个集中营里底，啊，毋过尾啊无死的人，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吼？就是根据调查发现讲，加生存者，他们都开始去遐集中营的时阵，因为就是感觉就愤怒哎，而且会压抑那种愤怒的心情，对，因为你也感觉莫名其妙，为什么把我们一大群犹太人，然后把我们当狗一样丢来这里？对，其实里底都有一个，一位生还者伊讲啊，他在里面的厕所遇到了一位前几个礼拜才在他们德国得到很高荣誉的一个老教授，结果他在这一刻已经在厕所里面睡在那里，然后满身都是粪便。对，然后那一个人他就把一份报纸就丢给那个教授，这样，然后那个教授就突然觉得很感激，说哇，你今天对我做一切真是太好了，因为他给他一份报纸，他可以把他身上的大便擦掉。
你知道吗，在《辛德勒的名单》这部电影里面啊，如果说你是念那种比较工科那一类，或土木啊，或者是就是对于
钢铁啦、制作啦、劳工类的，
对于生产他们战时的
在打
战
的
时
候有
军用品的东西有相关的人，算是有用的人。那譬如说你念的是历史、美术、艺术，
如果你是老师，然后演奏家，然后反正只要是什么师什么师的，他们都是没有用的。
这个算是没有用的人，当时是这样。
对，当时是这样区分的。
然后那时候辛德勒好像要找有一位好像是音乐的，对，然后他就是说辛德勒就把他找来，然后那时候军官的问的理由。那没有，那是经理去找的。然后那个军官在问经理的时候，经理好像说，他可以，他对这个工厂很有用啊，他可以让那个大家心情好，工作更勤奋之类的啦。
就是他把他救出来就
对
了。
对对
对，
没错。
好，安尼过来讲到，这些生还者，他们接下来的第二个反应就是会产生一种疏离感。
嗯哼，
对，
疏离感
应该挑吧，就是跟人都觉得很
陌生这样，
然后也不太跟人接触这样子。啊，过来的是会产生像那种倒退到婴儿时期那种状态。因为我们都知道婴儿时期只有吃嘛、睡嘛，没有思考。过来熊贝亚的是他们会放弃那种，他们会没有道德观念，因为他们只希望说可以活着，所以就只能对全部的东西该动作是看不到、听不到，就算有人在哭，然后有人被杀了，他们也无动于衷，麻木不仁这样子。 对，这就是那一些生存者他们的一些反应。
那接下来呢？接下来朵西要为我们介绍的是什么呢？
好，啊，咱头拄仔讲到遐侪关于集中营啊，关于犹太人啊，很多很多。那重点就是为什么一个希特勒会让全部的德国变成这样子？想希特勒到底他是什么东西？
他是什么样的？
对，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这样子？其实研究他的学者是感觉讲，希特勒一应该是有精神分裂症，然后有妄想症，还有脑梅毒这些。
脑梅毒，
对对对。所以动感力他都所讲的梅毒，不是那种性病的梅毒咯。
我刚刚讲的是他是经由性交易而传染到这个病毒，然后这个病毒会侵入到脑，
所以现在的梅毒也是这样子吗？
这个就要问陈俊峰医师了。
不是要问张启忠医师，因为他是妇产科。
对，
陈医师是胃肠科，是不一样的。好，那张启忠医师麻烦你晚上讲一下。
是啊，然后我这边有个这个资料，他就说，这个 这个希特勒他在德国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就是在演讲嘛，那其中他们有把这个演讲的一些片段啊做剪辑为一个宣传片来宣传纳粹主义这样子，然后这个片子的影响力有如摧枯拉朽。
什么呀，
好难哦。对，就是说齁，他这个演讲的内容、声势、语调跟身体语言浑然一体，然后这一片啊在西欧各国放映之后啊，曾经把所有看到这个片子的人都吓得灵魂出窍，不得不佩服。然后所以说这部片子到现在在美国仍然是禁演的，所以希特勒就是有他的那种魅力存在。
嗯，其实希特勒也当恭喜自己很善于操作群众心理的魔术师。
嗯哼
因为希特勒他读过很大量的书籍，所以他也吸收了很多的知识。当海蝶讨论啊，或者是演讲的时候啊，他就像变魔术一样，他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运用自如。
嗯，
所以就这个观点来讲，应该是属于一个天才这样子。那么有当下他会采取那种非常惊人的残暴的手段。
对
对，所以也当恭喜一个亲像恶魔般的天才的大众心理学家。嘿啊，那其实公家家大概可能习惯，那跟他一起，比如说像类似同伴啊这种人，他们纳粹党人眼中的希特勒到底是怎样？
怎样？
像因是干嘛讲希特勒他是一个很精力充沛的人，不过他不会，他绝对不接受不是他要求的，都是拢歪听别人建议的对啊。那总讲你是这侪人来跟他建议的话，他会觉得你们是要背叛我。
Oh, 就跟我全部抓起来枪毙。
对，没错。对，伊也当恭喜一个非常以他
自我中心
为性格的人。
对。
哇，记咱咧看希特勒传的时阵，伊是咪讲话讲到尾啊，拢嘴软一直飞，
一直喷，然后讲得很激动，
而且还会就是会有那种煽动民众的感觉，然后加上他的手势啊，他最喜欢的一个动作就是
手呈30度往前伸直，然后五指并拢，这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晓得。对，还有嘞，楼西那边还有嘞。
哦，阿格拉楼西，那为什么希特勒他是这样？他是这么的特别的人物，想那他们德国人民会选了希特勒这样子。
嗯，
其实啦，他们那时候一般的人民都是像绵羊一样就被希特勒这样牵着走了。
嗯，
那如果有人问说为什么你们不起来反抗希特勒的体制，他们的回答大部分都是这样，因为他们怕那种酷刑，还有对死感到很恐怖，他们怕反对他的话会有不好的下场。那第二个就是怕会连累自己的家人家族。过来的是他们德国人的服从个性。因为德国人自己也承认过，他们对自己的社会存有那种根深蒂固然后易于盲从的权威主义社会体制这样子。好拗口，
好饶舌。
对啊对啊对啊，
那个对，然后罗西利有公鬼公谢志伟教授，他有讲过这个德国人他们现在的教育。
对，上次谢教授他有提过说，现在的现在德国人其实是很讨厌以前那个那一个残害犹太人时代的德国人。对，那像他们小学生啊，他们都会在比如说去郊游的时候就会先安排小学生一定要去参观关于之前德国人屠杀犹太人的一些历史。对，因为他们要先了解自己以前的一些民族做过哪些事，这样因为这也是他们历史的一部分。
那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教育有就是要带小朋友去参观，就也不是参观啦，就是去了解说以前228屠杀时候的那些地方吗？或者是
还没听说
遗迹，还没听说齁，还没有列入教材是不是？
对，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教材。
对，这可以是未来教育发展的一个方向，就是说你不要把历史暗藏，你要让孩子去了解历史，让孩子知道说这个事件是在台湾历史的发展中是一个发展中的过程，是一个占有一席之地这样子。对，没错。
其实啊，咱知道那希特勒他很超级讨厌犹太人，他有用这一段话叙述过他们，就是说他感觉犹太人共通的外表特征就是不愉快的鼻子，充满
不愉快的鼻子，
可能那个鼻子让人讨厌吧，
嗯，
还有充满残忍恶意的鼻孔，
嗯哼，
蛮特别的形容。那希特勒他对于犹太人的偏见啊，他对犹太人的偏见造成他觉得说，嗯，犹太人的活动对所有的民族来讲就很像是结核病会摧毁别人的民族一样，他觉得犹太人就是不好的，会传染这样子。对，
好，安尼咱今日啦，就是因为顶几天看到这影片啊，就想讲要去探讨一下这个人，然后所以我们今天找了这些资料，然后来空中跟各位亲朋好友、各位空中的朋友分享一下。那阿尊公，你知啊，希特勒这个人，你知伊的历史啊？啊，阮阿尊有讲唔对的所在，赶紧的卡电话你来讲，阮帮我们指正这样子。那如果说你不是很了解他这个人的话，那经过我们的节目，你可以知道这么一段历史这样子。
嗯，虽然我们找的资料可能没有很齐全，嗯，但是大家当过去找录这资料来看。
对啊，我们对。
嗯，其实伊家己的自传内底啊，伊毛讲着讲，他以前对政治、对国家、对民主这些名词，他都是很陌生，然后也是漠不关心。啊，不过伊就是因为伫他当兵的时候，听过了接触到一些政治方面的讯息，还有反犹太主义的思想，然后他就觉得这个他可以接受的理论，这个是他可以接受的理论，他就开始朝这个方向前进的。所以你会感觉很恐怖的吗？如果说现在是一个对台湾的情形不是很了解的人，那他如果一天到晚在看这个电视新闻的话，他可能就会觉得说电视新闻讲的都是对的，然后就会觉得说这个社会怎么充满了那么多不好的地方啊？因为咱知啊，今嘛咱看到的一挂统媒，他们都是报忧不报喜，然后也是比较偏另外一个，而且也是比较偏统派那边。
嗯，
对。
好，我今日找到这个资料，它有一段。就是从希特勒这边讲到民主的两段话，他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数千万人口的死亡正是民主制的结果，当时英国以反共著称的首相丘吉尔，他不得不宣称即便是魔鬼也要联合民主制的英美和反民主制的苏俄联手把民主制选出来的希特勒德国达到无条件投降。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民主制没有国际统一战线，英国人不肯为了赞同德国的民主选举结果而听凭德军在英伦三岛登陆，同理今日美国总统也不会为了反对中共的反民主而听凭发放给中国政府的数百亿美元贷款，连本钱都收不回来。美国民主政府曾无数次的支持外国反民主政府抗击他们本国的民主力量，原因就在此。
冻感，你顶个看迄新 希特勒传啊，他有没有讲到说希特勒有没有小孩子？
没有。
那你查的资料有没有
啊？我查的资料是我找一下，我查的资料是他们那时候在在奥地利吧，反正就是在欧洲那边有一个山村，那边有一个这应该叫做试验场地，然后那边有20几名的女性，然后在那边做实施人工受精，那捐精者正是希特勒本人。然后至于他们为什么做这个试验呢？他们想要知道说，像希特勒这个人，他所生出来的小孩子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格这样子。那其中这些女性都是德国人，只有2名是挪威人。那至于这2名挪威女性入选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希特勒他说，他本人说，他想要知道他的血统与海盗的血统结合在一起会变成什么样。他把挪威人称之为海盗，然后结果后来事实证明，他那边的小孩子，那边小他所捐精，那些受精者的女性所生出来的小孩子大概有五六十名，那这五六十名有一些到现在差不多是50-60岁的年龄。那后来研究者发现他们并没有一些令人感到，就是没有像希特勒那样子的性格出现啊，所以我觉得
那种怪异分裂的性格，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那种生活环境教育的影响比较大。对，
那现在这些小孩子还活着吗？不，这些希特勒的后代还活着吗？
到现在大概50-60岁啊。
哦，
看有讲没？
那我记得你上次有说过，说在希特勒传的最后一句，最后快要 ending 的时候，他要讲一句话。
不是他讲的，是希特勒传的这个拍片的人，他们可能是导演吧，还是编剧把他放那句话上去的。那句话就是，坏人之所以得到，是因为好人沉默。坏人之所以得到，是因为好人沉默。然后大家听到这句话应该知道意思吧，就是如果说你眼睁譬如说你被抢了，或者是你家遭小偷了，你不去报警，或者是你不去抓凶手应该很难抓，就是你不去报警的话，等于说你默认他的行为，那因为你沉默了，所以这些小偷更猖獗。对，所以我们可以反映到现在的社会啊，你看到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你不去发出正义之声，你这样默认这些不公不义的行为，就是导致他们猖獗的原因之一。对，
好，那我们先进一个广告。刚刚是不是有一个广告要讲？
哦，就是 Hello， 伫咧2024年5月7日这礼拜六的下午2点。在这个中兴大学的惠孙堂，有这个李前总统登辉先生他的一个群策会的演讲哈。那因为之前我们听那个台呼，就是那个宣传带都说要报名，然后但是现在为了扩大办理，然后要鼓励民众自动参加，关心台湾的前途，已经协议将接受报名改为开放自由参加了。所以啊，欢迎咱海洋之声诶听众朋友爱把握这个机会，而且共同维持咱们优秀的台湾人民主社会风度。
所以大家当提早去占位置哦。好，安尼我叫一个笑话哈，讲下大家听下，不知道会不会很冷？这是我伫网络头顶看到诶。
成功。
就是啊，蒋介石他走了以后，就是
死了之后，
对，不可避免的就遇到了孙中山先生。那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孙中山先生呢，他就非常关心中华民国的状况。因为他是中华民国的国父嘛，于是老孙就问老蒋说，我死了以后中华民国有没有行宪呢？然后 蒋介石就回答说，有啊有啊，有新线啊，有新线啊。那孙中山又问说，第一任的总统是谁啊？老蒋又回答说，是我。孙中山心里就想说，还好，反正才做一任嘛。然后又继续问，那第二任是谁啊？这个时候老蒋他就不太好意思说还是自己了，可是又不想要说谎，这样会对不起老孙，就回答说，于右任。就是我又连任的意思，他是取谐音这样子。那老孙就很高兴的说，不错不错，书法家当总统，文学治国，那第三任是谁啊？蒋中正的脑筋一转，就机智的回答说，是吴三连，就是我第三次连任的意思。然后孙中山就说，舆论界有人出任当总统了，也好，那下一任是谁啊？老蒋就回答说，赵元任，赵元本的那一任继续当赵元任。老孙就想一下就说，很好，语言学家当总统，那第五任呢？老蒋就回答说，是赵立廉，就是赵立连任的意思。那孙中山就很高兴的说，太好了，连教育家也当总统了，那国家可真是越来越进步了呢。那第六任呢？到了第六任，老蒋就有点词穷了，就随便的说，伍子胥，我的孩子继续当总统。第六任是蒋经国先生嘛，齁。这时候孙中山就有点不解了，就问老蒋说，怎么春秋时代的古人也能跑来当总统了呢？老蒋只好不慌不忙的回答说，啊，同名同姓啦。听了孙中山若有所悟，听了以后孙中山就觉得，哎，若有所悟，这样该不会是林忆莲吧，就是林忆连任的意思。老蒋就尴尬的假装耳背没听清楚说，啊，是啊是啊，俺也喜欢吴富莲，我
解释，我又再做一次的意思。
对对对，我又再做一次的意思。那孙中山听了就更生气啦，就说，你干脆改名叫连战好了，战是占位置的战。那接下来老蒋也发火了，就大声的说，随便啦，随便
哦，
嘿，
所以
好，报告完毕。
好，好，那我们现在听一下音乐。
So high 灵来保庇，来保庇，保庇子孙健康。
还有一声 FM 95.9，这个时段是每礼拜三下午七点到九点的《一世代的天空》，由台地文教基金会的志工，我是闪亮的小螺丝钉，
我是动感光波，
我联合主持。
嗯，
动感，你刚刚那个台语怎么？就是这一段特别好，
啊、
因为每次都要讲。
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咱的call in电话是02030693，拨通了，你搁试一个三，0203069333，拨通了，搁试三，啊，欢迎咱的空中的听众朋友call in入来，跟咱共同讨论吼。
嗯
嗯，啊，未有call in入来之前啊，咱先讲。这个今麦不是要推广台湾人拜台湾神的活动吗？
嗯
嗯，啊，台地文教基金会伫咧每个礼拜五的哦，好，咱今麦有先接一个口音，一世代天空你好。
哎呀，欢迎恁家的少年人啊，来甲恁恭喜哦。
好，恭喜，
恭喜。恭喜什么？
现在少年呢哈，当安尼为了这个社会安尼来哩服务哈、嗯，我头一遍甲恁扣印的啦。
哦，头一遍哦，多谢。
因为我是咧感觉你沿岸咧讲这希特勒的历史哦，
系，
甲这个犹太人的经过，我是咧讲、你，我来请教你哈，你即马对圣经有熟无？
无熟。
因为这段哈，应该这个希特勒哈，伊会啊招袂犹太人汉尼济哈，你会用你讲用个神话来讲啦。因为我要用讲神话来讲的时候，就是你讲吼，你因为咱人哈，那耶稣所讲的话，你的话是个讲是，唔是个讲唔是，
是，
你个加讲的个出的是啊。
哦、
邪恶的邪哈、
哎，
所以因为犹太人哈，以色列人哈，因为犹太人会死下这个原因啦，因为恁顶个月哈，都爱耶稣受定死这个事，都爱这段历史真配合做伙，
是，
这个是迄个希律王哈，甲查耶稣无罪嘛，要因果。因犹太人个讲要甲定时未过，耶稣讲要甲耶稣定时过，一个差无多，那希律王伊讲，哎呀，这个就我甲差无多，哪有迄个规定要甲定时未过啊？伊讲无要紧，你也甲定时未过，这个罪规伫阮甲阮的惊顺顺。
哦，
迄个受诅咒。
哦，就是受到诅咒的意思。
嘿嘿，所以你犹太人吼，因为讲话较坦白，所以因为着，即马我用简单来讲，因为伊的死啊个时间，即马我用一个比喻啦，像即马迄个国亲呢，因为讲讲话不算话嘛，
对，
就抓有别人死嘛，
没错。
我咧个看因啦，因为因所讲的以后会比迄、那个比迄希特勒搁较严重。真的因为希特勒是犯着迄个，因为伊迄是我们上帝意思，因顺迄个邪恶来激动伊，因为伊个骄傲嘛。那犹太人哦，我你唔爱我管你比我较高，像即马国亲同款啦，你咱台湾人个比佫较高咧，咱台湾人佫较巧咧，对无？
对啊。
因为伊唔管啊。所以他就沾沾处处要害我们台湾人，
对吧？不对，
所以因为他说话不算话，因为他的代代的子孙要负起很大的责任，这就是说我们的说话要有诚实，要负责任，
对，
不能就抓到别人死，
不对。
所以我用简单来说，不然你在说这段历史，这是因为受 因的是大人哈，因的祖先哈，以前两千年多年前啊，是讲好，无要紧，你甲顶是咪个，这个罪归伫阮个家家顺出来咧啊。所以搞了犹太人，即马好叫希特，因尾啊后来引起希特勒吼，杀死遐尼侪人了。
对，600万人。
对啊。啊，所以这个是会用讲天意啦，这是上帝意思啦。哎、啊，你即马国情方面吼，因为因即马你个看法做代志做到安尼吼，因拢无负责任吼，做规个辛苦死了了，死到剩你几嘴西饭食的点嘛。
好顺哦。嗯。
啊，所以我用简单讲，唔忙你以后吼，这段历史吼，希望恁去看说。
看圣经，
那个圣经吼，因为解释较真清。
好好，无问题。
好，我用啊用简单啊，甲恁，吼，来含咱的听众各方面啊，大家去研究一下。
好好，
好，多谢
多谢
多
谢。
谢谢，
嗯，
哦，好，我们又有功课要做了，回去要去找圣经来看这一段历史。
嗯，
原来是安尼哦。嗯，好，阿塔多啊，拜五嘿，
阿未讲完，
阿未讲完，
就是今嘛伫个。每礼拜五恩阿妈伫个文心南路遐有一个草港城，草港城隔壁有一个蛮大的夜市的，
嗯，夜市啊，
嗯，附近，嘿，附近，嘿，啊，对面是一个公园，斜对面是一个加油站
，
隔壁是一个家具店，
是，
啊，嘿，到底是什么楼？我唔知道。
好，就是文心南路跟什么路的交叉口，
跟文心路。
跟文心南三路的交叉口，
不是，好，就是草港城隔壁那个很大很大的夜市，
嗯，
然后在那边可以去拜台湾神，
是无唔对，
嗯嗯，
嘿，台湾神每礼拜五晚上都会出现伫迄个夜市啊遐，
嗯，
对，
嘛一挂相片会当下大家看，
无唔对，然后嗯，咱听众朋友啊，种住伫去附近的啊，还是讲。你拜五想要去洗牙齿啊？你就是当去那个牙齿啊，遐看卖嘞。啊，先说去甲拜台湾神拜拜之类，甲上香一下，啊，好台湾神愈来愈兴，然后保佑咱台湾安尼。
嗯，保佑咱台湾建国早日成功，早日成功，
早日成功。对，啊，阁有为着要推广这台湾神嘛，伫咧5月15号，晚上7点，伫咧文心路跟向上路口。巨蛋预定地的对面大兴国小的礼堂有这个
台湾中烈英灵追思音乐会，
对，没错。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去，到时候5月15号礼拜六晚上的时候可以去那边
去到老人，
嗯嗯，去听去知影讲感受这台湾神的感觉，
什么跟什么。
对，然后这个音乐会，这个音乐会啊，是由台地文教基金会跟汉游之声共同主办的，嗯，所以听众朋友会当时间搞的时候，都爱去啊听音乐会，聆听一场好的音乐会。
嗯，那阵讲，甲像拜五啊去拜台湾神的时阵，嘛会当先做甲咱伫个现场遐志工鼓励一下。
对，嗯，对，嗯，因为咱大家拢知影，迄夜市啊，就是为从这个大概6-7点开始拜，拜到11-12点。
因为上晚你去的，车无到你去，那啊到11-12点
了啊，时间未到，你确实无到走，
但是
车无到你边。
嘿，因为大家拢咧拜嘛，无到走。
对对对，然后这些在那边的志工啊，可能白天有工作嘛，然后要刚好忙到下班的时候再过去那边支援，所以大家都。一起为台湾来奋斗加油，
嗯嗯，那把台湾先拜啊掀起来，
嗯嗯，老师你又要讲一个笑话吼，
好，我还有一个很短的笑话，可是这是冷笑话，
嗯
嗯，就是有一只兔子，然后重2公斤，
嗯哼，
寄出去到美国的时候变成3公斤，
嗯哼，
然后这个题目要猜的是八仙过海的神仙之一。
你不是笑话吗？怎么会变猜谜？
我觉得这是笑话。
好，
这个笑话叫做猜一猜。
好，你又讲一摆啊！听众朋友啊，总知影答案的，进来口音礼拜跟我讲吼。好，你又讲一摆。
不是你有，
你又讲一摆。
一只兔子重2公斤，寄出去到美国的时候变成3公斤，猜八仙过海神仙之一。
嗯。好，阿兰， 咱8:45的时阵再来宣布答案吼。啊，听众朋友，赶快动动脑想一想，然后赶快call in进来告诉我们答案。
那你呢？你猜谁？你不知道？好，那算了。好，那我们继续来讲下一个主题。
好，
他都要动感，例如公牛公，希特勒他的小孩子，都没有遗传到他这种特异的人格，对不对？那其实主要那种怎样小孩子他的人格跟遗传是可能会有原因，但不是这大部分，其实大部分是和家里面的神教言教有关系。我们可以说孩子其实是一场婚姻里面最直接的关系者。像小孩子他是一个很擅长模仿的动作，如果说今天他看到一个电视里面的游戏啊，他就会去模仿。
没错，
对。那我的重点就是说，好，在讲重点之前，动感你要先讲一个实例。
实例的时候，我等一下让咱的我们在路上啊，都会看到有一些小孩子啊，他可能就是动不动就是嘴巴里面吐出那咒骂祖宗三代的话，然后就觉得说就奇怪了，感觉说今天他小孩你怎么说这种话，像个假你说爸爸妈妈来啊，然后就看着说原来爸爸妈妈是常常口出祖宗三代的那种咒骂的话，再想着说那孩子是他爸爸的。对，就是刚刚说其实啊吼，家长真的是小孩子不是说你生出来之后交给老师就是老师的责任，你自己的身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他在他这个整个成长的过程中啊，在进入到大学之前都是住在家里嘛，当然有极少部分是住在学校的，那他除了说去学校跟同侪团体相处跟老师相处之外，其实最常跟你相处的就是家人。对，然后家长的一言一行小孩子都看在眼里，然后当然也会学，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奇怪这个会啊吼，譬如说这个兄弟他们讲话的那种口音就非常像，就觉得他们声音很像，因为他们就是可能习惯用某种方式来讲某种话，习惯用某一些字眼来表达他们的感受，所以就会觉得说这家人很像。然后其实像那种男女朋友不是相处久了人家都会说有夫妻脸，因为他们就是那种型就是感觉会越来越像，所以真的是人在一起相处久了就很奇怪，就好像那种你是变形虫一样，你跟他相处久了就变成跟他一样的形状那种感觉。对，所以这种身教言教也是同样的道理。
没错，那主公比如说爸爸他是会平常如果不高兴是会摔东西的人，那他小孩子其实也是会变成这样子的。虽然有时候爸爸可能只是对着妈妈生气，可是在家庭里面的主要成员小孩他也会很敏锐的感觉到，因为大部分的家长他们如果不愉快的话，他们会以为说反正我们冷战的话，真的冷到了，如果他们冷战的话，其实小孩子也不知道，我们只是不讲话啊，然后故意不看对方啊，眼神都不闪过对方啊。可是小孩子都知道，
对，
因为小孩子他是一个最敏感的动物，连家里的小狗也会知道呢。
是啊。
对，所以不要觉得说，为什么，你的孩子会跟你越来越像？因为搞不好小时候你就是这样子教他，那他就是会学你。
小孩子小时候在这种耳濡目染的环境之下长大，自然而然就会有那种气氛的养成，就会越来越像。对，
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会接到 call in 电话啊，然后不是有一些那个叔叔的阿姨都会说那你们要想办法去影响你们身边的朋友啊，然后这时候啊我就很想问说阿丽在哪里，就很不好意思这样算了，还是不要问好，下次他可能就不打来。
什么意思？说阿丽在哪里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叔叔伯伯阿姨他也可以问说，他也可以直接跟他的小孩子讲啊，因为他一定是跟他的小孩子最
最亲的
最亲近 的家人嘛，嗯、所以一共下伊那可能嘛是，尤其是他会，他小时候就是跟着你的个性脾气呀、啊嗯，然后习惯这样走啊，所以、嗯、那为什么你不去试试看？然后反而是觉得说，哎，我们去影响我们的同学，那、嗯、那我觉得你也可以把你的小孩子带出来啊，
对
对啊，或者是说，哎，来。来基金会啊，来海洋之声都可以啊，嗯、哼哼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哦？有些小孩子就是很奇怪、啊，他会觉得就是他会觉得说啊，我今嘛就是你们大人都不了解我心里在想什么，你们不了解我，只有我同学最了解我，因为他跟我一样的年纪，跟我一样的这个求学环境，只有他最了解我，所以他非常听他的朋友的话，然后反而爸爸妈妈的话都不听。所以有些大人才会想说，哎，借由你们同侪的力量去带出你们的这个朋友群，然后一起来做这件事情，有没有想过？
我觉得他可以把他的小孩子介绍到一个他想要让他变成是很类似的团体的地方，嗯、哼哼，因为会互相影响嘛。嗯、哼哼，对对对
对对，我觉得这个方法是可行的。嗯哼哼，哎，所以你在讲这个重点是啥？
可是我觉得父母还是可以做一些事啊，不是每次都、哦，哎、嗯，你去做，那你呢？你自己在做什么？
嗯哼，
嘿嘿嘿，好，报告完毕。
很冷哎、欸，
好，很冷哦，不会啊，还好吧。
好啦，那你要不要公布一下你刚刚的那个笑话的谜底？
哦，就是韩湘子啊。
含箱子为什么？
因为本来兔子两公斤啊，含一个箱子啊，所以就是一公斤啊，就变三公斤啊，二加一等于三啊。含箱子，兔子加上箱子等于三公斤。好，不好意思，又冷到了。
嗯，今天是冷笑话特辑。
嗯
嗯。讲啊！
放音乐。
好，咱现在来听一个音乐。
心有多
这边是汉语之声《伊斯代的天空》，他都让听到这首歌叫做《台湾歌》《台湾魂》。
嗯，没唔对、嗯，
好听的一首歌。
东西直接听清唱，没有听到这个加上配乐的这个这首歌。
以前拢打碎，
今嘛有注意啊。好啊。啊，听众朋友，阿未可以礼拜进前啊，然后先甲大家讲，有一件代志，就是吼，我有个学妹啊，她这个应该说上个礼拜吧，就是前几天的那个礼拜天啊，她从花莲去考完试，有咱先听一个call in电话哈，伊斯代天空你好，
啊，伊斯代天空
哈，嘿，你好，
啊，我来奉献一个笑话好不好？
好好好。
啊、我现在今天我伫车顶找恁，车在顶诶，
就顶诶，好猛啊，就顶诶。
哎呀，今天我咧讲是讲吼，这小明啊吼，有一天啊吼，伊就算小学生嘛，伫学校啊吼，啊要算去上学啦，啊去人偷摕铅笔啦，偷拿铅笔啦，啊叫叫啊老师发现，老师都生气啊吼，啊咱拢依照拢有印象拢讲吼，这小学生弄个家庭联络簿啊，对吧？啊家庭联络簿啊，老师的时候甲建言下个。这个家庭联络部讲吼，啊，这个小明啊不乖啊吼，啊在学校吼、你们一些行为有偏差啊吼，爱偷铅笔啦吼，有一些那种生活一些那种偷窃行为对吧？啊有写了建言，啊写了这个家庭联络部来对，啊等下要小明的爸爸看啊，啊叫提等了，小明把家庭联络部提等，啊叫爸爸看了，爸爸都生气啊，想，咱做囡仔小学生，为什么你可以偷拿别人的铅笔，偷拿别人的东西，你这样？对嘛，他、啊、就很生气，要打那个小明嘛，他、啊、就追着小明跑嘛，就、你这囡仔这么乖，谁让你来安呢？结果因爸爸小明就讲，小明爸爸就说，你阿伯摸你一下嘛，你爱讲起 NB 干掉，啊上次爸爸在学校拿的还不够吗？啊好谢谢。
哎、不过还蛮好笑的，你看他爸爸拿更多的。
我刚才没回忆过来，后来就听到你笑，就想到，
等一下，那我也讲一个感人的事。
好，
就是有一天大头啊，他就站在人家商店的屋檐下面啊，然后在那边躲太阳这样子。然后后来店家觉得一卡跌一下，这样会挡到行李呀、啊，就出去给他逛，就出去赶人，把大头赶走。这就是感人的故事。
好冷哦，刚刚好不容易热了起来，你又把他让他冷掉了。
等一下我发现呢，像他都要这位听众朋友，伊讲伊是伫个车顶听的嘛，收听汉语之声。我感觉今麦收听汉语之声的年龄层越来越就是越来越年轻化。
嗯，没错。
像阮顶礼拜五去老师家练唱的时阵啊、就有一个妈妈，她来带他们家的小朋友回去。对，然后那个妈妈看起来也很年轻，
没错。
然后她一打开车门，我懂，你在听汉语机下。
你说的这位妈妈就是乔安妈妈，
对，乔安妈妈。
对，
然后她就会，奇怪，你怎么知道我在听汉语机下？我就讲，哦，因为那个声音很熟悉。
对、啊，
因为刚好是礼拜五的，礼拜五的志工。
逍遥行
，对对对，刚好也是大地的志工，然后觉得声音很熟悉，这样
没错。
好，那你可以继续讲学妹的
事。好，就是啊，这个学妹啊，她去花莲礼拜天的时候，她去花莲考试。那她考完试之后，她就跟她妈妈坐夜车，就是坐火车，好像是晚上十一点发车，然后到台中的时候是七点的这班车。然后她就是把包包啊放在……等等，我要先说哈，
这是真实的故事，
这是真实的故事。
好先问一下到底要讲什么。
对，然后啊，因为他就是礼拜一的时候遇到他，他就拿马吉给我啊。这个学妹叫做在哪里学妹，
等一下，什么
在哪里？因为我们在讲我们让那公在哪里的时候就讲在哪里嘛，可是他就会讲成在哪里，就觉得很好玩，所以我就叫他在哪里学妹。然后啊，他就是拿马吉给我吃的时候啊，然后他就说，学姐这马吉很贵哦，你要一口一口小小的吃哦。我说为什么？他说你每吃一口就吃掉100块。我说啊，为什么？那我吃很多口，这个马吉就变几千块了耶。他说对啊对啊，很贵，所以你要慢慢吃。为什么啊？因为啊，我啊就是在火车上啊，我把包包就挂在那个挂钩上啊，然后睡啊，睡到台中的时候，我就眼睛张开，我的包包不见了。他说：“我的包包不见了，怎么会这样？”然后他想说：“一定是还没睡醒，我在做梦，赶快眼睛在闭上。这不早了，我醒了也怎么办？我的包包真的不见了，里面的钱包所有的钱都不见了，所以那个马吉很贵。
他很扯耶，他怎么把包包挂在挂钩，不是放在自己的旁边，自己座位旁这样
啊？我你爱问你本人啊，
要问在哪里，学妹？
对啊对啊，然后啊，更惨的是他妈妈的钱包也放在他包包里面。
哦，不是，
不过还好，手机是他妈妈的手机是放在自己身上。对啊，不过还好，他说里面没有几千块，就赶快把那些卡停一停啊，身份证办一办这样子。对啊，所以大家要。然后他们就去找那个列车长啊，然后那列车长就说那一班车是有名的叉叉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是夜车嘛，就晚上11点到早上7点到台中，然后那个时候大家都在睡觉，没有，然后如果说包包不是抱在身上，不是放在脚边，就是如果说放在让人容易拿走而不自觉的地方的话，东西很容易被偷走，因为那个站列车长已经接到很多这样子的例子，他说他们也没办法，因为也不知道歹徒在哪边下车的。对啊，
所以要建议这个列车长以后一开火车的时候就先广播，
大家快点看你手边的包包有在了没有，总没在了快点画下，是这样吗？
是
对啊，所以哦，大家出门在外真的要把自己的东西小心看好。对，虽然他那时候那个在哪里学妹，他那时候跟我讲的时候是用比较轻松的口气讲，可是他早上一发现他包包不见的时候觉得难过，在那边哭。对啊对啊，
难怪以前几天会拿麻吉回来，而且只有一颗。
没有，其实他就拿了两颗，一颗我吃掉了，另外一颗就是在你们特派记者那里，
而且被捏烂烂的。
哎、欸、妈，你讲还是有名的麻吉呢？
不是，因为特派记者很喜欢巧克力中嫩嫩的物件，有时候我跟他去吃银牙汤的时候，我就
怎样？银牙汤的时候怎样？
我们就会看到那个银牙汤的制作机器是放在台子旁边嘛，就是我们都会坐在那个摊位。等一下，我先讲，我们都会坐在摊位前面吃银牙汤，然后银牙汤的机器就在旁边，他就会伸手去偷你那个银牙，然后就觉得哇，下一个人吃的真可怜。
好，人家可以哦。一世代天空你好，
哎、欸，一世代天空，
嗨，你好，
哎，好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大家好，
哎，张医师，
啊，这我都和您叫着啊，讲爱跟您讲迄个，
对，
那个梅毒，
那个梅毒，迄个梅毒哈，我你讲梅毒，它不是病毒啦，
它不是病毒啊，
细菌。它的细菌很特殊，叫做螺旋菌。
螺旋菌
很、不容易死啊！哦，
嗯、
有人类历史以来都有说梅毒了。
嗯
嗯，啊，这里梅毒得到的时候，它是特征就是会溃疡，但是不痛哦。
溃疡不痛。
会破空，会渗湿气哈。
对。
啊，你若吃药啊，无吃药啊，我白去买药啊，啊，伊嘛拢会好去啦。
嘿。
表面上好去。
表面上好去。
还无好，你知道？已经走到我们的血液跟皮肤，两三个月以后哈、好像会出那个多路联苯那种疹子，它你裂卡啦、臭啦、先哭，哎呦，就是讲青春痘，你知道？
嘿，
事实上它是皮肤梅毒跟血液梅毒、哦，那时候的感染力最强。
好、
哦、好、哦，那是嘿，中间嘛，这些人不要去治疗，你知道？
是，
哎、欸，好奇怪，就是这个病哈、哦，你不治疗，它又自然又好掉，
那
好掉就是症状都好掉。
嗯，
事实上它躲到我们的中枢神经。
哦，然后所以就侵蚀到大脑，
大脑变成脑梅毒。
嗯哼，
哎，侵蚀到肺，肺里面会长苹果，侵蚀到我们的肝脏里面会长那种很像苹果的，我们叫做伽马，胸有时候跟他吼，其实苹果底下一种哎，有时候慢性的发炎的结缔组织，
嘿，
还弄也在软生啦，啊，你啊身体闹啊，咱头壳都趴呆，
哦，
所以对人格改变。
那他是这种病是可以痊愈的吗？治疗的话，
早期啦，在第一期之前哈、会找到医生给他用那个最好的那个药，叫、做 penicillin 哈、
，penicillin
用药是也是讲开，有这螺旋菌想喝药啊，
高
萨博啦，高萨博这药啊，讲实验的606次，还成功的，叫做606，六控六。
那张医师，这一个病毒是你有一次上课的时候跟我们提到说，女性的那个生殖器啊，如果被一种细菌感染到，然后就会停留在子宫阴道那边，那以后可能会导致整个子宫需要、
那个、病毒，
那是不一样的，
人类乳头状滤过性
病毒，人类乳头状、
HPV。它是跟那个 SARS 一样，是病毒，我们眼睛完全都看不到的。这种是眼睛可以用显微镜就找得到，非常容易找得到。而且是自从人类历史以来，最出名的一个传染病，也因为有这个传染病哈，15世纪的时候才被那个 Frank Castoro 这个医生啊，意大利的医生发现了，把它发表出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传染病学就建立在这个梅毒。 哦，啊，也因为有这样，所以这个病大家较有研究啦。
哦，
因为你认为哇，他嘴边原来就嘴边咱人的事吼，不是触怒天条，
嗯，
并不是说是什么哈啊、你这人有时候虚，有时候跟他讲违反上帝旨意哈，
嗯哼，
我有违反就是讲你不信我你就死了，
嗯哼，
那种那么直接的，他是。
嗯
一种那个病菌感染，
嗯、
以前只知道什么寄生虫嘛，看大家的矿物嘛，
对，
那细菌你那波显微镜的年代看不到，
嗯，
那给那 SARS 没有更高级的电子显微镜，其实连 SARS 也找不到，
嗯、
哦、所以你管录来录看录谁录谁，哦，这个宇宙可以这么大，也可以这么小，
嗯、
哦，啊，所以咱顶该讲那子宫颈癌那个是病毒，
对，
哦，啊，起码讲这是足大只哦，螺旋菌。
菌
完全不一样、嗯、啊、嗯、这个有药可以医、
嗯、
哦，你用606或者 penicillin 都可以医、嗯哦嗯、
那它的传染途径除了性
性交嘛，
就只有性交之外没有没有其他的，
你输血也可能啊，比如说
血
液里面有梅毒的
哦
螺旋体的，你输血也有可能，但是一般来讲啦、嗯、99% 都是因性而感染、
嗯
欸、所以后来会被那个弗兰卡斯托罗医生把它找出来，就是因为哎那个医生一直研究嘛，
嗯，
一管那也有时候意大利齁、哦三叠阿尔卑斯山以南的翡冷翠威尼斯啊，
嗯，
亲像台湾吼、哦，安尼热情吼、哦，啊，哥安尼四季如春的那宫廷里面，那是公子哥们，
嗯，
那些公子哥们他们烂性的结果，
嗯，
都会传这个病，身上都长出来，嚯、哦，好像梅花朵朵开，你知道吗？哦，所以这种梅花朵朵开，在今天的立法院里面，听说有在讨论这些立法委员诸公。我不是骂人的哦，
诸公、
哎，那个诸葛亮的诸哈，他们
去桃花、
哦、那个副总统的邀请卡上面，那个夫人哈、哦、名字下面空白，让你自己填
啊，
真的哎，今天在讨论啦、啊，那表示说有好多人都五六个夫人，两三个，你自己填，你今天要带哪一个来？
对，
你看多烂，所以这次的清明党那个终于被抓到了，有没有？
嗯
嗯，
他去约会的。
对啊，
而且以前的黄义交不用说了，以前的什么孙大千，哎呀，那个一大堆了。这边动我想谁，这边动我想谁啊？所以你看一下人吼，就像林杜阿你讲的迄、那个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哈，而且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希特勒机关党的头壳吼，
农
民派去，农民偏执狂，
嗯，
也有时候作笑哎，加有时候行动有一个好像林定勇吼，台北市议员啦、啊，他们都俩讲有无？哦，做作是好奇怪的动作啊！哦，他今天终于秀出来他的诊断书，还是精神病嘛？
有啊，
他妈妈也有啊，所以讲唱起哦，妈妈的歌上你妈妈，哦，所以很足奇怪。我们今天看到这些乱象哦，其实跟病也有关系，跟精神病也有关系，跟遗传也有关系，跟人的变态哈、哦
嗯，
这个整个社会都变了，会有这种啊伤害啊。希特勒他的故事，包括辛德勒名单，
对，
说阿哥有两个卡带，哎、欸、不 ，M D S V C D， 啊个 D V D 哈
，D V D 嘿，
不能。脑条有那癌哈，黑的是黑说，纽伦堡大审
哦，纽
伦
堡
大审就是在审判那个时候的希特勒哈，
对，
引起来将官的那种缺德，
嗯嗯，
你看到黑官说丢到火炉里面去烧哈，
对，
身体干干扁扁的哈，
对，
他们的皮肤拿起来可以用那个皮肤来做那个扇子，上面还可以画图哦，哦，那种很可怕的，我跟你讲，那个简直哈不能形容的那种残忍，都在那种丧心病房，头脑已经坏掉的。那种政治家下面弄出来、
嗯、
所以希特勒梅毒可能是造成他的偏执狂的一个原因啦、
啊嗯
哦、但是可能还有其他的心理变态，比如说他的受教育哈、哦、太好的出身让他后来讲变态的那种啊等都可以残害犹太人哈、
哦、
没有关系，这些事情以后还可以慢慢再讨论哈、哦、
好
讲到这边，
谢
谢
谢
谢
张医师，哇，今天张启忠医师打进来，然后就觉得哎、欸做最棒的 ending 这样，
对，因为他每次都能够解，就是都能够为我们解答我们所不知道的问题。
对啊，而且我觉得最神奇的就是他的头好像，不是他的头，就是他的脑袋里面好像有电脑一样。你看，像他刚刚跟我们讲
连接网络的电脑，
对，连接网络电脑。你像他刚刚跟我们讲，他讲的数据啊，几年什么什么，哇，啪啪啪啪，马上印出来给你看。
没错，好厉害哦。他会不会跟那个战爵一样，头脑里面可以 compile 的东西？
嗯，所以张启忠医师可能是外星人哦。
不要乱讲。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欢迎各位听友继续收听汉语之声。
那后礼拜三再会，拜拜，
拜拜。